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已难再出现亚里斯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20世纪却有这么一位华人才俊，他文理皆通，右手科技，左手文艺，既是一位道地的科学家，国际公认的奠基权威，又有小说、散文、话剧等文学创作。他对古典音乐也有很深修养，不仅破解了许多古代乐谱疑难，也是将贝多芬第9交响乐译成中文的第一人。他对宗教也有精深研究，其英文著作《禅史》曾震撼国际佛学界。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管理能人与社会活动家，曾担任多所大学校长。这位传奇人物、文理通才就是无锡人顾毓秀。今年12月24日是顾毓秀先生诞辰119周年，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了解这位文理皆精的旷世通才。顾毓秀出于无锡望族顾氏，其祖父一辈家境殷富，除田产外还有药店、仓库、当铺等。祖母秦氏乃宋代词人秦观的第41代女孙。顾毓秀的母亲王颂芬也出自无锡名门，为王羲之66代后裔。王氏一商一宦，其父王中音在清末曾任河北几座城市的地方官，顾毓秀的3舅王心如曾任河北栾城县知事，4舅毕业于当时全国最牛的军校保定军校。顾毓秀的姨父是位西医，其祖父就是晚清鼎鼎大名的宫廷御医薛夫臣及薛夫成之兄。顾毓秀的二姑父是本地望族官宦世家的杨卫云。1902年12月24日，顾毓秀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大宅门里。顾家位于无锡城中心的学前街，一座五进五开间的建筑，南面有河，坐船可抵达京杭运河与太湖，这里称虹桥湾里。顾家出大门向西不过百米便是文庙， 再往西300米是薛家花园亲史地，东边是一座基督教堂，偏东北50米则是举人许国凤的大宅门，再往北300米是被誉为华夏第一公园的城中公园。童年的顾玉秀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离乡20多载后的顾玉秀曾在《相思》一诗中这样写道：我家居住虹桥湾，大树对门飞鸟闲，沿巷可通孔圣庙，出城便上汇泉山，风吹五里花飞尽，风绕九龙石壁关，远望太湖波万顷，飞仙羽化入云间。因父母在北方工作，童年的顾玉秀与祖母一起生活。祖母秦氏出身于大望族秦家，康熙、乾隆下江南每次路经无锡都要驻跸秦家的寄畅园。顾玉秀幼时祖母就常给他读诗诵词，使其深受文学熏陶。顾玉秀的父亲顾惠农曾在城外河裂口讲相，接受近代教育，当时读书人大多沉浸于八股志异，顾惠农却对数学物理有着浓厚兴趣，他也喜欢维新领袖梁启超的文字，同无锡最早的留日学生吴志辉等多有来往，获得许多新知。在顾玉秀出生前，无锡已有新式教育。1898年2月，举人杨模在城中连元街创立四时学堂，开无锡县和江苏省新学堂之始，也是全国创办最早的高等小学之一。父亲顾惠农虽喜欢数理，但还是把顾玉秀送入家塾，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由此打下扎实国学功底。1913年春，11岁的顾玉秀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时学堂补习班，结课时获班级品行第一，得银牌一块。秋天，顾玉秀升入该校高小一年级，父母亲特地带6个孩子坐船来到惠山脚下，在一座花园里拍了一张全家福以示祝贺。在四时学堂，顾玉秀因数学成绩优异，曾获得学校奖励的一套机械绘图工具。
时光年轮刻下印章， 安详。大街弄堂，烟火马成故乡，我们在段落里成长。借一程书香，听落叶的梦想，诗和远方被书签珍藏。请一程书香，在青春的手上逐渐曾迷惘的感伤，逐渐曾迷惘的感伤，伏笔可期的绽放。
1915年初夏，13岁的顾毓秀在父亲陪同下第一次来到清华园，接受了周宜春校长的面试。此后在这座留美预备学校中学习八年，是梁思成、梁实秋、闻一多、孙立人的同窗好友。在清华中等科给顾毓秀上语文课的是钱钟书的父亲国学大师钱基博，教授英文阅读的是著名作家林语堂，英文语法老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孟宪成，在高等科教他物理的是梅贻琦。清华时期的顾毓秀非常活跃，已经展露出文艺天赋，除了功课酷爱文艺，组建诗社、演讲比赛、组织辩论、徒步远足、翻译国外小说戏剧，在清华文学社里担任戏剧组主席和小说组组员，俨然是一个文艺青年。毕业后顾毓秀赴美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仅用时三年半就相继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不仅成为第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也创造了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最快记录。1928年顾毓秀一毕业就被美国通用电气高薪聘为工程师，不过报国心切的他在美国通用只待了五个月就毅然回国，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兼主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不久以后顾毓秀又成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创系主任和清华工学院的创院院长。23岁那年顾毓秀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26岁时专研非线性自动控制，发明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理论。50岁因为对自动控制理论的研究，被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授予了蓝姆金质奖章，差不多相当于电子领域的诺贝尔奖。后来还获得过的荣誉包括 IEEE， 也就是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金玺奖章， IEEE 千玺奖章，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金质奖章。说他是 IEEE 的名人堂成员一点不假，至于他专业领域的各种学术兼职更加数不胜数。
时光在眼前斑驳落一纸笔墨，书写不褪色的名字，花香萦绕了东风第一纸春天，正当读书时难猜 那青涩朦胧的心事携手，与朋友同窗共相知，未来随时间抵达缓缓至夏天，正当读书时。飞鸟搏击长空映烈日，人生要向最高处展翅，怕你我空把年华先抛掷，秋去冬来向太平读书时，天色玲珑我为少年人，挥洒意气蓬勃正青春，清澈眼神湖畔天真散落星辰，怕你我空把年华先抛掷，秋去冬来向太平读书时，天真玲珑我为少年人，挥洒意气蓬勃正青春，清澈眼神湖畔天真散落星辰，
大家一定觉得顾毓秀先生是个标标准准的理工男吧，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在人文艺术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一定会更加瞠目结舌。顾毓秀是诗人，一生创作词曲歌赋7000余首，出版诗歌词曲集达34部之巨，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陆游的多产诗人，被海外学术界评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大诗人之一，1976年被世界诗人大会加冕为桂冠诗人。顾毓秀是作家，一生发表散文小说数十篇，他在20岁前写出的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中篇小说之一。顾毓秀是戏剧家，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轫者之一，他一生创作了12部话剧。1922年，他在《小说月报》发表现代话剧剧本《孤鸿》，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早的四幕话剧。1925年，他编导的话剧《琵琶记》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剧院的隆重公演，是中国话剧第一次在美国上演。 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抗战联合政府的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秀虽公务繁重，但仍创作不辍。他的《古城烽火》《岳飞》等话剧富有爱国热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45年，顾毓秀与李建武等人创立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顾毓秀亲自起草、修改学校章程，推荐戏剧名流到校任教。这所学校也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顾毓秀是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曾经一手创立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三大机构：国立音乐院，今天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国立交响乐团；国立礼乐馆。1940年，国立交响乐团排演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时，国内尚无中文版。兼任团长的顾毓秀凭借着自身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娴熟的德文基础，将原作翻译成中文，成为把《欢乐颂》完整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顾毓秀是宗教研究学者，曾出版《禅宗师承记》和《日本禅宗师承记》等专著。1979年，他以英文巨著《禅史》震撼国际佛学界，赢得了海外该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尊重。顾毓秀还是教育家，担任过的相关职务如大学院长、系主任、教授、教育部长、教育局长等等不计其数。在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是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启孙和法学院院长陈岱孙齐名的四大院长。其教育职业生涯的最高峰，或许就是1944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他的前任名叫蒋中正。顾氏门人弟子遍布天下，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是顾毓秀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的授业弟子，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是顾毓秀创立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后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此后又是顾毓秀亲自推荐钱学森给自己的美国好友著名航天工程学家西奥多·冯卡门。东方居里夫人吴建雄是顾毓秀在中央大学的学生，他曾和陈省身一道集资为老师出版了顾毓秀科学论文集。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由顾毓秀推荐入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中科院院士吴仲华、涂守鄂、王希济、戏剧家曹禺、政治人物蒋纬国等都与顾毓秀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顾毓秀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17岁时他就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率领清华同学上街示威游行，为赈灾下乡调查灾情，访贫问苦。到了27岁，他毅然放弃高薪，选择回到正在遭受苦难的中国大地。回国后，他立即就被多所名校聘任，他认为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必须实行科学救国，于是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抗战时期，当时中国士兵们用的防毒面具大多从意大利购买，用的是橡皮材料，但橡皮在极端寒冷的天气因为开裂而失效，于是顾毓秀组织清华教授和学生日以继夜地研究防毒面具，终于他们以椰子壳为原料成功制成了改良版的防毒面具。顾毓秀亲自将8000具防毒面具送往华北抵抗日军侵略。尽管名满天下，誉满天下，顾毓秀在物质上的自奉却节俭到近乎清贫。他1972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美国大学没有退休金制度，他和夫人只靠社保维持生活，可是稍有积蓄他便拿出来在国内外大学设奖学金。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给孩子留下任何遗产，却为整个人类留下可观的精神财富。科学家、诗人、教育家、戏剧家、 音乐家、佛学家，中国电机、无线电、航空教育的奠基人。顾毓秀被称为中国版达芬奇，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2002年9月9日，一代宗师顾毓秀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100岁。顾毓秀曾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学者、教授、诗人，清风、明月、静松。顾毓秀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丰富与精彩可以达到的极限，这或许是因为对待知识他刻苦努力，对待朋友他直率坦诚，对待学生他为人师表，对待成就他低调谦虚，对待国家怀碧血丹心。面对所有的事物，他都找到了最正确的方法，那就是不愧对自己，也不愧对他人。
朗朗书声如春风，拂过千年时空，少年啊壮志在胸，俯首词让人感动，借一场古典的梦，与东坡热情相拥，别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刘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恍然敲回故事，花明柳眉春日，书院里有天雪寺，苦读百卷经史，不知为功名之子，学问里自有传承和坚持。
朗朗书声如春风，拂过千年时空，少年啊壮志在胸，俯首词让人感动，借一场古典的梦，与东坡热情相拥，便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没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